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2年3月30号到4月5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神韵底辛尼，澳洲34场巡回演出将展开。来自美国的神韵国际艺术团在圆满结束夏威夷演出后，于3月29号晚抵达悉尼国际机场，3月31号将在澳洲首都堪培拉开启全澳7个城市34场巡回演出的帷幕。当晚的悉尼国际机场接机大厅，一扫中共病毒疫情带来的禁忌，显得分外热闹。翘首企盼神韵归来的热情粉丝早早拉起了欢迎横幅，手捧鲜花或举着澳洲国旗，热切地等待神韵艺术家的到来。这是自疫情爆发2年多后神韵首次登陆澳洲。当神韵艺术家神采奕奕地陆续步入接机大厅时，热情的粉丝一边欢呼我爱神韵，一边簇拥上前向神韵艺术家献花。
政见新闻：新世纪力作演员梦两主演双获最佳女主角奖。世纪影视制作的艺术电影演员梦近来已经获得7个国际电影节奖项，两位女主角分别被两个电影节评为最佳女主角。该片将于5月13日正式发布。演员梦片长68分钟，影片从主人公林美月追逐自己的演艺之梦展开。当他在演艺圈碰得伤痕累累时，偶然间领悟到生命的意义，脱胎换骨，并且为演艺界注入一股清流。这是新世纪影视继《归途》之后即将隆重推出的又一部震撼力作。两位女主角冯娟和郑雪飞先后获得加拿大多伦多 Alternative 国际电影节春季评选的最佳女主角，以及美国金画面国际电影节月度评选的最佳女主角。
知名报社社长退党记，作者韩笑。前不久，旅居加拿大的王女士给中国一知名报社社长打电话，劝其退出中共党组织。尽管中间她挂断一次电话，但最后问她是否愿意退党时，她肯定地答复：好，谢谢。北京公安局局长刘传兴为什么自杀？王女士对社长说：您好，我是某某，您有时间吗？前几天我的一位将军朋友搬进将军楼，我祝贺他，他说了一句话，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平安退下来就行了。听了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他为这个党忠心耿耿，最后心里怎么那么不踏实，那么担心啊。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文革结束后，北京公安局局长刘传兴为什么自杀了？那么多老干部被迫害致死，他怎么交代？他敢说是中央让他干的吗？他说了就要掉脑袋了，他不能说，只有自杀。可是一个人自杀还是交代不了，就找出参与批斗整人的800多名警察，拉到云南秘密枪决，给家里一纸文书说因公殉职，人就没了。你说这些事情公平吗？作为一党制的中共，历次运动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六四，还有对法轮功的迫害等等，每一次运动到最后都有一批替罪羊为中共承担罪责，这就是卸磨杀驴啦。所以造成这些老干部心里那么大的障碍，尤其像邓小平三起三落，国家主席刘少奇一夜之间被打倒。我不知道你是什么年龄，知不知道这个事情？不知王女士的话触动到她什么，对方突然挂断了电话。入党本身就错了。王女士并不气馁，又接通电话说：社长， 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才跟你讲这些，耽误你一点时间。我的好多朋友都是搞媒体的，包括中央电视台，所以我了解一些情况，可能我知道的一些情况你不知道，咱们一块聊一聊，彼此受益。我在思考卸磨杀驴的问题根来自哪里，其实都是来自共产党马克思这个东西。王女士讲，中共总说自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党是妈妈，在告诉人没有神，而排斥一切，实际就是让人只信他。其实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是一个撒旦魔教徒，他曾经说，同志们，我在地狱等着你们。共产党的头头脑脑们总说死后要去见马克思，那不是都要下地狱去见马克思吗？所以人入党本身就错了。他还讲到，中国人从小入队，再大一点入团，再大点入党，每一次发誓要把命交给党。世界上任何人都是对上天神发誓，表示要做个好人，求得神佛的保佑。只有中国人是对着马克思的党标镰刀斧头发誓的。大家都知道宗教有圣歌、圣经、教规、教义，共产党从来不说自己是个宗教，但是它具足了所有的宗教色彩。当你看明白这些的时候，你就更清楚为什么中共会造成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王女士说，鉴于这样，清算共产党的那一天很快会到来。王女士继续说道，我知道社长您的口碑非常好，像您这样在位有能力的人，看明白这件事情，接受历史的教训，不做替罪羊，将来大清算那天，我们对家人父老乡亲们有个交代。社长您肯定是党员了，咱起个化名叫鸿飞退出来，你同意吗？我们退出来轻松了，清清白白的做人，我们升官也好，发财也好，总之做一个纯纯净净的人。对方不吱声，听到电话有回音，王女士换了个角度讲真相。天安门自焚是伪案，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人们亲眼看到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所以短短7年发展成上亿人。因为修炼的人多，江泽民觉得他的政权受到威胁，就派人去调查法轮功。1998年下半年，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武少祖去长春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去病健身有效率达到 98%。 至此，江泽民按耐不住自己的妒忌，就搞了一个天安门自焚来欺骗老百姓，煽动仇恨。2001年1月23日，大年三十，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所谓5个法轮功学员自焚。事发后不到2分钟，警察就带来了20个灭火器。王女士讲，你看见哪个警察背着灭火器巡逻的，而且烧伤病人被纱布包得严严实实的？第一，警察不相信，不可能在1分多钟来了20个灭火器。第二，医生不相信，医生的基本常识就是烧伤病人不能包扎。第三，摄影师不相信是游客拍的，自焚画面远景、近景、特写拍得非常专业，却漏洞百出。这场戏的导演是陈芒，主播是中央电视台的罗京。这个造假新闻不仅欺骗了中国人，也欺骗了全世界的人。全世界的人在一夜之间都仇恨法轮功。之后陈芒得了胃癌，罗京患了淋巴癌，他们在病痛中死去，一个48岁，一个47岁。 对方一直在静静地听。谈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王女士说自己不敢相信，就是希特勒不过置人于死地，他也没有活摘器官呀。可是国外病人得到匹配的肝和肾要等3到5年，在中国1到2个星期就可以得到一个活人的肝或肾，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器官供体大户。王女士看到大陆一则新闻，有人意外死亡以后很快被拖到一辆没有正式注册的黑车上，在马路边他的器官被摘了，一个心脏值16万美元，肝脏13万美元，眼角膜3万美元。这种现象已经威胁到老百姓身上，器官摘取随时都会发生。他说，您知道中共中央党校18名老教员联名退党的事情吗？他们说，我们对共产党了解太多了，我们退出来吧。他们深有感受。王女士能感到对方屏住气静静地听。中共会不会像前苏联一夜解体？王女士讲，当年是苏联老大哥把马克思的东西传给了中国，可是苏联共产党一夜解体了。为什么？因为运动多，整死人多，搞不下去了，他解体了。89年6月4日，上万名大学生只因反腐败倡导民主，在天安门广场遭枪杀。赵紫阳也因为支持学生被监禁了18年。他临终前说了一句话，共产党太可怕了。当初刘少奇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了，真的是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照样打下去。文化大革命斗来斗去，死了那么多人，最后毛泽东说了一句话，过十年再来一次。六四事件发生以后，邓小平说杀20万稳定20年。王女士说，老百姓的命也是命啊，生命是珍贵的，你就敢随便杀掉？中共历次运动扔死8000万中国人，会不会一夜解体？我想会的。真的解体那一天，这些党员们怎么办？王女士进一步对电话说，像您社长的位置就举足轻重了，对不对？你们是党的口舌，政府的口舌，你们要做中国15亿百姓的口舌，不要做马克思的口舌，我说的对吗？对方仍然静静地听，时而有椅子转动的声音。抛弃共产党，官员自保自救。王女士特别强调，现在全球出现三退大潮，已有近4亿人退党、退团、退队。我对你没有任何所图，不求你一口水喝，咱们打通电话是缘分，可能哪一天你会知道我是谁。您不用担心，我们退出信仰马克思的共产党，你记住鸿飞这个名字，退出来好吗？虽然此时没有回音，但对方没有挂断电话，一直静静地听。王女士深有感触地说，我觉得今天咱们能聊这么多，我很高兴，也可能咱们是缘分。有一天你会知道我是谁，我的朋友有些也是你的朋友，都是很好的人。我觉得现在是抛弃共产党的时候，我们心里不用有任何恐惧。习近平要不要抛弃共产党？他第一个需要抛弃共产党，他不要再成为像他爸爸那样的受害者。共产党就是血腥的，他就是利用运动来杀杀杀，不停地杀。我建议你一定看看《九评共产党》这本书，看完之后你会像亲眼看到每次政治运动为什么发生，哪些人遭到迫害，其中包括被迫害致死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也包括三起三落的邓小平。您同意吗？您同意，我帮您起个化名叫鸿飞，帮您退党，您就会感到轻松了。社长轻声肯定地说， 好，谢谢。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公告。
见证大法的超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先英。见证大法的超常，今年八月份全国实行打疫苗，不打的话强制让你打。我女儿单位也让打疫苗，结果我女儿打完后就不舒服，高压突然到了180，我女儿头昏眼黑，只好到本地一个大医院，医生看完后给我女儿开了许多药，身上还挂上了血压表，24小时监控。结果几天过去，她的血压还是没下来，她自己也着急了，因为她以前没有出现过这个情况。我心疼地对她说，以前你也没有过高血压呀，是打疫苗出现的反应吧。妈告诉你，别忘了大法护身符上写的那句话，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才是救命的保障。这个大瘟疫只有大法才能救人，那个害人的邪党组织你也都退出了，你就承念这句九字真言吧，高血压就能很快下来。女儿听了说，我就不相信疫苗能真管用，我就信师父信大法。神奇的事就这样发生了，我女儿正念一出，真心承念九字真言，很快她骤然升高的血压就降下来了，我女儿眉头也舒展了，血压表也摘下来了，心情又愉快轻松起来了。她对我说，法轮大法真好，救命的大法已经传遍全世界，奇迹真的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无数的实例都在告诉人们这样一个真相，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幸运的修炼路，作者长春大法弟子。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2020年1月份在师尊无比慈悲的点化下走进大法的，到现在已经有2年多的修炼历程了。虽然说时间不长，可也有很多让我难以忘却的记忆，都对我有或多或少的触动与帮助。下面我就仅举几例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以下叙述的都是我的真实经历，有认识不到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初学大法。在走进大法之前，我对大法有一些不解的问题。那个时候我的很多亲人都是大法弟子，我的母亲、妻子、姨妈还有几位邻居阿姨，他们都是720以前的大法弟子。可是从2013年开始，母亲、姨妈、邻居阿姨都相继离世，我就想修得这么好，怎么可能离世呢？由于他们的离世，我就不认同也不相信了。妻子也是大法弟子，后来不管他怎么和我说大法好，我都没有相信。记得那是在2019年的时候，我得了一场大医院都治不好的病，医治无果。在几乎绝望的时候，妻子给我拿来了师父的讲法录音，我听了十几分钟就睡着了，睡了大约半个小时左右，再醒来的时候，我所有的病症瞬间不翼而飞。就这样，在师父的慈悲点化下，我幸运地走进了大法。当时还不知道是师父替我承受了痛苦，真是愧对了师父。我在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辑《如梦方醒》文章中详细地叙述了我的得法经历，真是波折神奇，在这里就不细说了，弟子无以言表对师父的感恩。2020年1月份，我开始正式学法，由于疫情封城的原因，足不出户，所以我有大量的学法时间，这一切就像安排好的一样。我首先学了几遍转法轮，然后又整体的学了一遍各地讲法，我如梦方醒，所有的疑问都没了，就感觉到师父的无限宏恩。 接下来的几天里，妻子同修教会了我五套功法和发正念。第一次练动功是妻子同修和我一起，抱轮是半个小时，还可以。后来妻子同修说，现在师父要求抱轮一小时的，不过很难停下来。我说，那咱们就抱轮一小时的，我试试。刚开始是还可以，到第三个抱轮动作的时候，真是停不住了，已经是全身湿透，大汗淋漓，胳膊不停地颤抖，好像稍微一碰就得倒，疼得心里什么也想不起来。最强的一个思维就是一定要挺住，这点苦不算什么。同时在心里求师父加持弟子，就这样一分一秒地坚持着。到第四个抱轮动作的时候，感觉有点恶心，我就不断地求师父加持弟子，最后终于把第二套功法练完了。练完四套功法后，身体倍感轻松。妻子同修说，太好了，这得消多少业呀。第一次练静功的时候，也是妻子同修和我一起盘腿打坐，刚开始的时候还可以，到20分钟左右的时候就有点疼了，再过一会儿就有点挺不住了。这时我已经全身被汗浸透了，感觉到汗珠子从头部出来往下淌，全身哆嗦的床都跟着抖动。妻子同修和我在同一张床上打坐，他问我说，你哆嗦呢？我说，是太疼了。他说，太疼了就拿下来吧。我说，再等一会儿。我想，我的生命都是师父给的，这点疼痛不算什么。这样一想，好像不那么疼了。又过了一会儿，疼劲儿又上来了，这次真的是挺不住了，全身哆嗦的都不像样了。我抱着未知的心理求师父，求师父加持弟子，弟子不想半途而废呀。最后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不知道怎么忍过来的，练完了静功。真是没有苦就没有甜，谢谢师父。就这样，我每天学法练功发正念，其中有两天练静功的时候还深度入定了，真的感觉到了像师父说的那样美妙。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再练下去发现脑袋也没有了，只有自己的思维，一点一念知道自己在这里练功。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还郑重其事地去教妻子同修，告诉他怎么样才能入定。现在想起来真是太可笑了，我真是太幸运了，在这幕后之末还能得大法。第二部分，讲真相，救度众生。又过了三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当地解封了。随着解封，我的生意也得开门营业了。我工作的性质是每天都得开车在外面跑来跑去的，所以能够接触到一些陌生人。通过学法，我知道我的使命就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平时也经常听明慧的交流文章，很多都是讲真相救度众生的，也明白救人的重要。可是面对着有缘人的时候，就是开不了口，脑子里也思绪万千的。我知道如果不是遇见师父，自己可能早就一命呜呼了。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就是让我修炼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就得做好三件事。这样一想，我下了恒心，营业第一天我劝退了10个人，我心里特别高兴，也很激动，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感觉自己此时才算是个真正的大法弟子。在这2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做着讲真相救人的事，有时妻子同修和我一起配合，一天能退20多人，也有时一天只退1-2个人，时多时少。有的时候我在心里和师父说，弟子今天如果只救了1个人，那我也值得。我也有很多正念不足的时候，经常挑人讲，时不时的怕心就出来。讲真相中什么人都能碰到，有的人特别明白，一说就退，还不断的感谢我。我说，你感谢大法师父吧，是大法师父救了你。我只是把真相告诉你，大法不参与政治，大法唯一的目的就是救人。他说谢谢，紧接着他就大声喊了好几句，法轮大法好。我看到得救的众生，心里真是替他高兴。 我回到车上后，含着泪，双手合十，在心里对师父说：“谢谢师父，我替众生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这种感动的场面有过好多次。有一次碰到一起摩托车事故，一个男孩骑摩托车拉着他的奶奶不小心摔倒了，由于车速太快，摔得很严重，奶奶的脚踝、手等处都出血了，两个人坐在地上起不来了，前面路过的车辆也没有帮助他们。我行车临近他们的时候，一看是这种情况，我马上把车停下来，帮他们摆脱困境，然后给他们讲真相三退。还有一次是2021年夏天正热的时候，在路上碰到一辆小轿车爆胎了，车上有三个妇女和一个孩子，三个大人都束手无策，心急如焚。我和那个女司机说：“没事儿，妹妹，我帮你换备胎。”她说：“我是新手，备胎在哪里不知道啊。”我笑了笑说：“没事，你不用管了。”我满头大汗地给他们换了备胎。那个年岁大一点的人说：“老弟，你真是个大好人呢。”我说：“大姐，是因为我有信仰，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每个大法弟子碰到都会这样做的。”就这样，我给他们讲了真相，劝了三退。也有一些人搭我的顺风车，也都能给他们讲真相，做三退。有两次不是顺风车，我也给他们送到地方，给他们讲真相三退，他们都感激得不得了。救人是师父在做，是大法改变了我，这一切都是师父给予我的。如果没学大法之前碰到这些事，我是绝对不会帮助他们的。当然也有不听的，也有指责我的。最开始讲真相的时候，碰到这样的众生，我还真受影响。后来通过学法和交流，也逐渐的越来越成熟了，不被他们带动。也有被毒害深的，和他们说别的都可以，他们也都很客气。一提到三退，一说法轮功，一提到真善人，马上就低着看你一眼，而不是高看你一眼。善良人是应该受到尊重的，可在中国这个邪党的统治下，善良人是被杀的，被迫害的。中共邪党煽动老百姓仇视法轮功，法理难容。我最初讲真相的时候，碰到了一个骂我的人，我没忍住，大声地对着他说：“法轮功给你咋地了？你这么反对法轮功。”他抬头一看我比他魁梧，马上就害怕得不敢说话了。旁边的人过来问怎么了，我刚要给这个人讲真相，正在这时来了一辆大客车，我的车挡住了路，他的车过不去了。看上去大客车还很着急，一直的按喇叭。由于路太窄，没办法，我上车就走了。走出去没多远，我突然意识到刚才我不对了。我是修炼人啊，修真善人的，怎么能和一个众生起争斗心呢？一点都不善，这不给大法抹黑了吗？哎，真是后悔。幸亏师父帮我，让一辆大客车追我走，要不然后果不知道会怎么样。在以后的讲真相中，又前后碰到过两个骂我的人，我都把握住了，没有和他们一样，笑言以对，修自己，听师父的话。这两年多的讲真相历程真是风风雨雨，磕磕绊绊，有时候看到的有缘人就在大地里面，没办法就得跳过壕沟，摔过跟头，进到地里，然后小跑的来到有缘人面前给他讲真相，真有点像翻山越岭一样，感觉这一天风风火火的，不过心里暖暖的。我悟道，也许这就是师父给予我的威德吧。我也有很多时候懈怠、安逸、懒惰，看到有缘人也不讲真相，看到自己有执着心也不抓紧修，时好时坏的。我应该严肃地对待修炼了，保持在修炼如初的状态中。第三部分，去执着心。我自家的大姐也是修大法的，不过姐夫是反对的。在去年清零的时候，社区找到了姐夫，用各种手段诱骗他，让大姐签字，说签了字就除名了，儿孙后代再也不会受到影响，姐夫就相信了。可大姐是不同意签字的，就躲到我家里来了。我想就这样只是躲着也不行啊，得让姐夫明白邪恶的伎俩，手段的卑鄙无耻。我就去了他家，可是不管我怎么说， 他就像听不明白似的。后来我不想让他说出太多对大法不敬的话，安慰他几句，我就走了。就这样，我以为没事了，过去这段时间邪恶也就自消自灭了，而且还有每天的大法弟子发正念，很快就会过去的。没想到第三天，姐夫把我的父亲和我二姐一起领到我家里。父亲和二姐都是常人，尤其二姐也是反对修炼的。姐夫语气豪横地逼着大姐去签字，大姐就不同意签，就这样双方僵持不下。后来姐夫说要举报我和妻子同修，用这一招来威胁大姐，如果大姐不签字，马上就领警察来我家。这时我实在忍不住了，我也很气愤地说，我不怕。他听完高喊道，好，你等着。说完就往楼下走，走到门口回头用手指着我大声喊道，我举报你某某某，一会儿我就领警察来。我这是临街店铺，一家挨着一家，左右邻居都能听到，大姐就害怕地跟他走了。二姐和父亲都埋怨我，随后也跟他走了。他们走后，妻子同修说，咱们应该把师父法相和大法书送走，家里不安全了。这时我真有点害怕了。我和妻子同修立刻收拾收拾，全部都送走了。第二天，姐夫又和父亲说要举报我，除非大姐签字。父亲和二姐也来给我施加压力，让我劝大姐签字。二姐说，姐夫说了，大姐要是不签字，就领警察来抓你俩。这时我真的体会到了亲情的不可靠，因为当时我认为父亲和二姐帮助外人一起来算计我。然后我跟二姐说，分什么事情，这件事大姐不会听我劝的，你们理解点大姐吧，你们这样做会把她逼死的。第三天早上，我情绪一直很低落，看到有缘人也不讲真相，脑子里胡思乱想的。后来想到了我是大法弟子，正念马上就来了，有什么大不了的，警察我也不怕你，大不了一死，你来吧。我修大法是不可更改的，我现在什么都不怕了。再说我的一切只归师父管，任何干扰，任何强加，我都不承认。想到这儿，我压抑的心一下子豁然开朗，心态祥和的时候就随时都能在法上，旧势力就钻不了空子。我该讲真相还讲真相，三件事不耽误，作证自己不被乱象干扰。第四天，我怕大姐承受不住他们的施压，一早上就去了父亲那里。父亲平时对大法略有好感，他冷静的时候，我说的话他能听进去。我跟父亲说，你们这样会把大姐逼死的。父亲想了想说，那我去你大姐家看看，劝劝你姐夫。就这样，父亲去了大姐家。过了一会儿，父亲给我打电话说，他们俩昨天晚上商量好了，你姐夫退让了，不签字也可以，不过得出去躲一躲。我回到家，静静地想这几天发生的事情，我悟到是师父利用了这件事情来提高我的，通过这件事情去我的执着心。我放下那颗心时，事情马上就变，领悟到了师父的法。师父在《红营二》中说，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到了晚上，大姐一个人又来到我家，说还要在我这里躲一躲。我跟大姐说，我这是临街商铺，再加上姐夫在这里喊举报我，我这儿也不安全了，家里还有孩子学习也不方便，让姐夫给你找个安全的地方吧。我就拒绝了大姐。大姐说，没事，那我就走了。可是我能看出来她的心里也很难受，看到大姐无助的样子，我真是撕心裂肺一般。我一愣神的时候，大姐已经走到了门外。此时的场景我真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只说了一句，大姐你慢点。我回到楼上，眼泪就止不住了，哭了三个小时，从来没这么伤心过。人间的情上来了，不能要这个情。我悟到可能让我伤得越深，情放下得越快。因为我小的时候父母就做生意，所以上学的时候就是大姐照顾我和二姐。有时候我睡不着，大姐就给我讲故事听，大姐很善良，而且现在还是同修，看到她这么难，我还帮不了她，我真是心如刀割一样。后来在师父的加持下，我战胜了这个情魔， 我在心里和师父说，谢谢师父给弟子安排的这一切，弟子一定要把这个情放淡，最后去掉它。我是修炼人，应该有的是更高尚的慈悲。第四部分，证实的是大法。在走进大法之前，我应该说是个奸商，自私自利，天天就想着挣钱。在修炼之前有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我去乡下买蜂蜜，卖蜂蜜的是一位70岁左右的大姨，我买了她4桶蜂蜜，可是在她不知道的情况下，我用常人的手段弄来了5桶蜂蜜，花了4桶的钱，自己还觉得便宜了，骗了人家1桶蜂蜜。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的也就淡忘了，我就这样天天的忙碌着，可是人有旦夕祸福。2019年初，我的身体出现了不舒服的感觉，而且越来越严重，到哪里也没治好。后来通过师父慈悲的点化，我幸运的走进大法。走进大法之后，我把生意上的事情重新安排了一下，把学法练功时间留出来，营销上假货绝对不卖，能调价的都往低调价，骗人的事，违背良心道德的事一律不做。我现在是大法弟子了，就得按照大法的标准去做。不过时不时的还是人心很多，有这么一件事情对我有很大的触动。记得那一天我开车路过卖蜂蜜的大姨家，一下子想起了修炼之前卖蜂蜜的事情，想到曾经骗了大姨1桶蜂蜜，我心里就开始压抑了。我想怎么能做那种事情，占人家便宜，我得给他多少德呀，不行，得给人家送钱去。我就把车开到他家门前，然后下车进了屋，一看是男主人在家，大姨不在家，我一看正好给他讲真相，聊了一会儿做了三退。我起身说，大叔这么大年岁不容易，给你扔点钱。我没有说曾经骗过大姨的事。他说，我不要你的钱，能白要别人钱吗？不管我怎么说，他就是不要这钱。没办法，我把钱扔屋里就往出跑，没想到他紧随其后，把钱扔到我车头前面就回去了，看上去好像还有点生气了。我上车后就想，现在的常人说白给钱都不要，怎么可能呢？算了，以后再说吧。事隔不久，又有一天我路过这里，我进屋一看是大姨一个人在家，我和大姨聊了一会儿，然后我起身说，大姨，这么大岁数还得挣钱，不容易，给你扔点钱买点爱吃的。大姨一看说什么也不要，我也是把钱扔屋里就往出跑。大姨腿脚不太好，一瘸一拐的追了出来，气喘吁吁的说，我不要，要你钱干啥呀，看得出来这是真不要。没等他追上，我开车就走了。事后我自己反思，白给钱都不要，这也不正常啊，为什么他不要？还有那位大叔，给他钱他还生气了，我应该有所悟了，应该向内找，找自己。结果找到了一大堆的执着心，我悟到没和人家说实话就是不真，怕人家知道自己骗人，怕丢丑，还在继续骗，根本不像个修炼人，硬给人家钱，怕占别人便宜，怕丢德，太自私，让这么大岁数的人追出来，给人家带来不便，这是不善，还是自私。硬给人家钱是在证实自己，而不是证实大法，我应该证实的是大法呀。如果是这样和他们说，我曾经骗过您1桶蜂蜜，怎么骗的说清楚，现在我修大法了，大法师父让我们做好人，比好人还好的人，为他人着想的人，是大法改变了我，骗您1桶蜂蜜是我的错，现在把您的钱还给您，对不起。他们一定会接受的，这才是正实大法。真心的感谢师父精心的给我安排这一切，让我从中悟道，并去掉这些人心，提高上来。我真是修得不好，有很多人心还认识不到呢。不过我会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在我这条幸运的修炼道路上奋力前行，是用师父给的法宝，坚定实修，跟上师父正法进程。
正念出，病业消。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今年70岁，是一名退休教师。1995年得法后，很多病都好了，至今身体健康。这20多年没有上过医院，没有吃过药，在病业问题上从未遇到过大的病业关。但是在饮食问题上，我有一个执着心长期放不下，就是热气的东西一点都不敢吃，例如油炸、烧烤、姜蒜、辛辣等食物，一吃就会痔疮复发，肚腹隐隐作痛。谢师恩替弟子承受业力。2020年12月，我感觉身体有点不适，稍微站久了腰痛，稍微走远了腿痛，我知道这是要宵夜了。一天晚上刚躺下，迷糊中清晰地感到一个大大的无形无相的黑影凶猛地向我扑来。惊慌中我赶忙喊，师父救我。就在这一瞬间，黑影消失了。我清楚地感到是师父把那个大大的黑东西化掉了。是慈悲的师父看我难以承受那么大的业力，替弟子承受了，叩谢师父。师父说，病根已经摘掉了，就剩这点黑气让它自己往出冒，让你承受那么一点难，遭一点罪，你一点不承受这是不行的。摘自《转法轮》第二讲。从那以后，我天天宵夜，腰酸背痛，特别难受。站着、坐着、躺着，怎么着都不舒服，那种难受的滋味啊，没法形容。腰酸背痛，肚子也痛，还伴随着呕吐、便秘、痔疮便血，真的是百苦一齐降，看其如何活。摘自《红吟》，苦其心志。师父说，告诉你，已经给你消下去很多了，你那个麻烦小得多了。要不给你消，你遇到这麻烦可能就一命呜呼了，也可能躺那儿起不来了。摘自《转法轮》第六讲。我悟到自己承受的只是表面上的痛苦，背后巨大的业力师父已经帮我消掉了，谢谢师父慈悲。二，向内找，修心蓄业，在磨难中提高。这20多年来，我从没遇到这么大的病业关，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了这么大的难呢？我仔细向内找，发现自己有很多的执着心似去非去，有的执着心甚至很严重，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比如争斗心，在家庭中表现得比较突出，有时会为一点小事与老伴同修斗气，有时还气得够呛，互不理睬，争斗心没去，又容易产生怨恨心，埋怨老伴儿言语偏激，爱挖苦讽刺，不善待家人，没有慈悲心，怨气一大堆。我发现自己正实法救度众生做得不够，我和老伴儿平时互相配合发放真相资料，但面对面讲真相做得较差，其实就是怕心，阻碍了救度众生，错过很多有缘人，愧对师父。我想今后应该突破怕心障碍，尽量救度更多的众生。我在读同修交流文章时自觉羞愧，感觉自己与修得好的同修差距很大，与师父要求更是相差甚远，愧对师尊。三，救众生，助师正法才是目的。这次病业磨难的强度大，时间长，能不能闯过去，我自己心里没了底了。别的同修在闯关时悟到了问题所在，很快的甚至立马就好了，闯过去了，而我却拖了两个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有两次我在梦中听到旧势力明确说，就是要拖垮你。醒来后我立即发正念否定，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摘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再难受，我也要坚持学法练功，抵抗迫害。 拖到后来，我的状态越来越差，练动功站不住，练静功坐不住。尽管如此，信师信法的信念还是没有动摇过。有的时候我也在想，是不是旧势力真的夺命来了呢？我真的会被他拖垮吗？家人同修看我确实挺不住了，就商量着还是把我送到医院看看。就这样去了医院。现在的医院里人满为患，什么样的病人都有。看到病人痛苦难受的样子，就想到了自己身为大法弟子的责任。师父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摘自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我想我病好了，我一定要多救人，才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才是最好的报答师恩。现在的医院无论大病小病都是先做检查，多种仪器设备诊断， CT、 B 超、 X 光、心电图、胃镜、血液化验等等，每一项检查我都先与机器沟通。我是大法弟子，没有病，你要配合大法弟子证实法，别查出什么病来。检查结果出来一切正常，只是做胃镜时因为做了麻醉没能发正念，检查结果是胃溃疡，严重贫血，医生建议住院输血。我坚持要求不住院不输血，我不要常人肮脏的血。在我的坚持下，医生给我开了一周的药，并嘱咐要连续治疗3个月，有问题及时去医院。我心想我不会有问题的。从医院回来后，我冲了一碗米糊一杯豆奶，喝完躺下就睡着了。一觉睡醒以后，我感觉神清气爽，也不吐了，肚子也不痛了，腰背也不酸了，身上也有力气了，有无病一身轻的感觉。2个月来的病业磨难不翼而飞，我很激动，赶忙给师父上香叩谢师尊，是师父再次慈悲帮我把病业拿掉了。打这以后，我的食欲大增，吃什么都香，辛辣、姜蒜、油炸、烧烤都能吃。近一年来，我再也没有出现过痔疮出血，我感觉这真是太神奇了。法轮大法是真正超常的科学，谢谢师尊，弟子以后一定会更加精进，做好3件事，多救众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向有关部门曝光恶人恶行是反迫害的一种最好方式。作者一学员。师父早在2003年就对我们讲过，向当地民众揭露恶人恶行是反迫害的一种好办法。师父说，揭露恶警坏人，在社会上公布其人的恶行，此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理性的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也是在对当地讲清真相中引起民众对邪恶迫害最直接的揭露与认识，同时也是救度被谎言毒害欺骗的民众的一种好办法。精进要旨三，对学员文章评语。特别是发生迫害比较严重的地区，同修们更应该用心做好这个项目，这样能更有效地抑制迫害。下面是我大约2016年年底或2017年年初反迫害的一点做法，写出来供同修参考，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黑龙江省一直是全国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省份之一，这与黑龙江省的扼守紧随江氏政治流氓集团积极参与迫害有直接关系。王献奎2010年8月至2017年4月在黑龙江省历任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王献奎是江派铁杆，在黑龙江大肆迫害法轮功，制造多起大规模绑架和判刑事件，至少62位法轮功学员在其主政期间被迫害致死。黑龙江全省范围内的大规模迫害法轮功都与王献奎的亲自操控和施压有关，例如1329大绑架案。2013年1月1日，王献奎在哈同高速公路依兰至红克利地段，看见跨线桥上悬挂的法轮大法好、法办周永康等内容，和用彩色喷漆罐喷的天灭中共、三退保命、真善人好标语后，大为震怒，直接下令黑龙江省公安厅长、省政法委副书记孙立波立案追查。王献奎以省政府名义发的第一号文件迫害法轮功，下令黑龙江省公安厅成立专案组，全力投入几个月时间，从2013年3月29日晚起，黑龙江依兰县公安局、方正县公安局对依兰县内的达连河镇、三道岗镇、道台桥镇、团山子乡等地的法轮功学员按事先拟定的名单疯狂抓捕，仅几天的时间抓捕约60人。这次大绑架案中14名法轮功学员被判刑。二、震惊国际的建三江案。2014年3月，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的建三江农垦管理局，唐吉田、江天勇、王成、张俊杰等四位律师因揭露青龙山洗脑班黑监狱迫害法轮功的黑幕，被打折24根肋骨。事发后，100多名律师前去声援，震惊中外。时任省委书记王献奎曾到佳木斯市亲自指挥迫害。丁慧君、吴东升、陈冬梅三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一度生命垂危。2015年10月28日，建三江案法轮功学员石梦文、王艳新、李桂芳、孟凡丽的家属、亲朋好友将联名举报江泽民刑事控告青龙山洗脑班的诉状和法轮功学员的自述真相光盘送交到黑龙江省检察院、黑龙江省高级法院、黑龙江省人大等部门。为此，黑龙江省公安厅成立所谓10/28专案组。2016年1月末，黑龙江省委书记王献奎曾专为此案来到佳木斯。三、打压肃江案。2015年5月，大陆法轮功学员以及家属掀起肃江大潮。2015年7月末，王献奎亲自召开了一个由政法委、610、公安、武警等七个部门参加的会议，在全省统一行动，抓捕参与控告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全省参与肃江的法轮功学员绝大多数都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特别是公职人员。黑龙江当地的法轮功学员也认识到王献奎此人是黑龙江省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手，不断在网上曝光其迫害大法的犯罪行为。但是其迫害法轮功的罪行，无论大法弟子往哪个部门投诉，都如石沉大海，或者遭到更严重的打击报复。有一次，我在大纪元网站看到一篇有关王献奎淫乱的报道，题目是王献奎淫乱外，跟俩落马国籍老虎干了哪些事。文中报道了王跟随周永康迫害法轮功的事实，还报道了他跟苏荣的关系，最后报道了黑龙江省纪委的一位官员的举报信，信中举报了他跟周永康等人的淫乱事。看到这样的报道，我觉得应该将其丑事曝光于中央和黑龙江省的有关部门。于是我用那篇文章部分内容制作了一份真相传单，传单中揭露王献奎那些淫乱事，让人看清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然后讲述法轮功修心向善、提高道德的部分，最后揭露了王献奎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实。制作好后，打算邮寄给中央和黑龙江省的众多部门，如中共中央和黑龙江省的办公厅、纪委、高法、高检、公安厅、政法委、司法局、信访等部门。当时制作真相资料邮寄的时候，心里有些不安，因为不是明慧网发表的文章，这样做不知道对不对。于是我就和真相点的同修切磋， 同修说这是个人行为，没有错。听到同修这么认可，我邮寄了30多封真相信。邮寄完真相信大约一个多月，不到两个月吧，我就得到王献奎被免职的消息。这并不是说我邮寄的真相信能起到这么大的作用，而是觉得大法弟子反迫害的要点如打蛇打七寸，要击中其要害一样。我们反迫害如果只是阐述恶人对法轮功的迫害，对大法弟子犯下的罪恶，在大陆迫害法轮功还没结束的情况下，很难有人敢为我们伸张正义。我们如果用心收集恶人的恶言恶行，如贪污腐败、买官卖官、荒诞淫乱等的丑事进行举报或者曝光，我想反迫害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因为那些事在邪党的表面上也是不被允许的，也是他们政治斗争的筹码、小辫子和把柄，这如同蛇的七寸，才是邪党官员致命的要害。另外一点，大法弟子不断在网上进行持续曝光他们的恶行是非常必要也非常重要的。师父说，我想首先要重视大法网站的作用，这是为讲清真相而做的，为揭露邪恶迫害所做的，为救度世人而做的。同时要重视媒体在民众中的作用，这对人们了解大法真相、救度世人、揭露邪恶是极其重要的，而且影响也是巨大的。经济要旨二，至欧洲原名网。网上持续的报道揭露就是天象，但是我们大法网站在大陆很多人是看不到的。我向有关部门邮寄的真相信只不过是在烧到快沸腾的水中又添了一把柴。我们大法弟子就是一个整体，有人搜集恶人的恶行，有人写文章，有人做网站，有人把文章内容反馈给世人，最后起到铲除邪恶的效果。每一个环节的大法弟子都修到位了，大法的威力就展现出来，邪恶自灭。在此，我建议那些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大法弟子，或者能接触上当地主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人员，积极收集恶人的恶言恶行，然后大家把信息汇聚到写文章的同修那里。写文章的同修要及时准确地曝光邪恶，文章发表以后，同修们更要利用好文章内容，积极主动地反迫害。多年来，同修们参与反迫害，有的看不到效果，可能懈怠或者放弃了。在此，我用师父的法激励我自己和同修们。师父在《心经文醒醒》中说，法正天体已结束，目前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正人间。千难万难的路都走过来了，别在最后被绊倒。同修们，最艰难的路我们都走过来了，到最后了千万别放弃。师父也在加持着我们，只要我们用心做，一定会看到效果的。师父在醒醒中已经告知我们，将有众多业力非常大的生命与共产邪党分子将被淘汰殆尽，邪恶将被灭尽，这是天象。天象变化下面，要是没有人去动，还不能给长安社会带来一种状态，也就不称其为天象的变化了。转法轮第七讲。师父已经为我们铺垫好了修炼的路，但是得我们自己走过去，加油吧，同修们。
一箱橙子背后的故事，作者大陆山东重生。十天前，我和丈夫赶大集，东西一切买完以后，正在回家的时候，看到在回家的大集出口处一个卖橙子的商人，我就上前问多少钱一斤啊？那人说不按斤买，按箱买。我就说那多少钱一箱呢？他就说30元一箱。我说酸不酸呢？那人从车上拿出了一个橙子，
不过车上的橙子不与箱子里的橙子一样，他就用小刀割了一小块让我尝尝。我一尝不酸，还挺甜。我就说，那就给来一箱吧。我拿出30元真相币给了那人，那人收了钱说，就剩下6箱了，我这是都赔本买的。买上橙子我们就回家了。到家里后，我将买来的橙子挑了6个最好的，擦洗干净后先给师傅供上一个后，我将其他5个拿到桌上，拿起一个用小刀一割开，我愣住了，割开的橙子里面一点水分也没有，康康的。我吃了一点一尝，什么味也没有，这咋能吃啊？我又割开一个，一样，又开一个，还是一样。一连将5个橙子全部开完，全部都是这样，都不能吃。丈夫看了看，没说什么。我对丈夫说，咱们就当是帮了那个商人一下吧，要不他不这样卖出去，他自己得赔多少钱啊？人家做买卖的也不容易。我再一想，可能他就需要看真相币上面的真相呢，才让我买了他的橙子，不能吃，我就把它扔掉吧。这个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我也没再去想此事。过了几天以后，我想等我拿把刀看看其他的，如果也这样就不拿家里了，因为整箱的橙子都放在车库里。我认为反正不能吃的东西，所以也就没再把它放在心上。又过了几天，有一次我和丈夫开车外出，回来以后我随手拿了几个橙子回家。到家以后，我将一个橙子打开，一看这橙子，我当时真是惊呆了，怎么完全变样了呢？拿起一尝，甜甜的，水分还很大，我马上让丈夫过来尝尝。丈夫一尝就说呢，这多好的橙子啊，真甜，这哪像开始你一回家开的那样的橙子啊。丈夫说，是不是你一开始拿的橙子你挑不好的拿的？我说，你还不知道我这个人吃东西都是先从好的吃吗？再说我还给师傅上供，我能挑不好的吗？丈夫就说，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对丈夫说，这是慈悲的师傅看到我生出了慈悲心来了，我没有埋怨商人骗我，我是站在商人角度上想问题了，所以师父就将不能吃的橙子全变成了最好的橙子了。谢谢师父的鼓励。第二天我又拿回家8个大橙子，一尝还是那样，按理说就是在超市里面现在买的橙子也应该有失水的现象呀，可是我买的一箱橙子个个都是最好的，一点水分都没失，都是甜甜的。这个时候我想起了供桌上的那个橙子，我赶快打开一看，也很好，根本不像第一次打开的那样了。我吃在嘴里可甜在心里呀，太谢谢慈悲的师父了。弟子就做了这么一点符合大法的事，就受到师父的褒奖了。从这个小事上，我悟出了一个法理，修炼人做任何事都必须按大法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处处为别人着想，彻底放下利益之心，买任何东西都不能挑拣，要站在商家一方考虑问题。我们挑了好的，剩下不好的，商家不就得赔钱吗？再说呢，一切都不是人的肉眼看得清的，买的时候看似挑的最好的，如果带着常人心买的，可能回家就变成不好的了。这我自己以前曾经有过这样的例子，因为修炼人遇到的一切事都会与我们提高心性有关系的，如果为了别人的利益去考虑问题，那么可能买的时候看来好像不是好的，可能师父会给我们最好的。学大法的人就应该用与常人相反的正理看问题，遇到什么事都是好事，因为我们修炼后发生的事绝对与我们修炼人是有直接关系的，正面的可以使我们更精进，负面的可以从中使我们提高心性，提高层次，这不都是好事吗？师父不是给我们讲过这方面的法吗？修炼人遇到好事坏事都是好事吗？没有矛盾哪有提高啊？ 我们就应该正确的面对矛盾，在矛盾中提高自己，让自己不断的提高层次，最后达到圆满。在小事上的一点体会，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指正。
流离失所的同修更要注意手机安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流离失所同修开始还能注意手机安全，可时间长了就松懈了。有人觉得反正没出什么事，耐不住寂寞，总想给亲戚、家人、同修、朋友等打个电话，或看一下手机有没有来电记录。可是越是这个时候，越容易出事，邪恶监控是自动的，就等着你手机有个信号出现。下面举本地两个例子。同修 A 在宿江后，国保警察想绑架他， A 被逼无奈流离失所。他来到本地后，同修帮他租了房子，是很偏僻的平房，他也很精进，每天除了学法就是出去救人。几年过去了， A 一直平安无事。 A 的女儿在外地打工， A 在流离失所后曾借别人手机给女儿打过电话，又是好长时间没联系了。 A 想这次用自己手机给女儿打个电话，打完把电池卸下来应该不会有事的。可是在她打完电话没几天，有一天回来时，一个同修在胡同口把他截住，告诉他：我去找你，发现有两个可疑人在你家门口转悠，好像是便衣。同修知道这是师父安排，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马上离开了。后来听附近同修说，那两个人在那儿又转悠了好几天才走。同修 B 是外地人，被非法通缉，本地同修帮他租房子，他平稳住下后，跟本地同修一起学法和做正实法的事。年前腊月底，他想回老家看看，用手机给亲戚打了电话，说想回家看看。本地同修提醒他注意手机安全，阻止他回去。可 B 很强势，一再说没事。结果他回到老家，刚到楼下，几个便衣警察已经等在那儿， B 至今还在里面。从这两个例子中看出，一是同修耐不住寂寞，这是流离失所同修最大的关，不给谁打个电话心里好像缺点什么似的。二是把邪恶监控看简单了，邪恶就像毒药一样，怎么会放松对大法弟子监控呢？不管你流离失所有多长时间，他都不会忘了你，抓到你是破了大案，要领赏的。三是同修对手机监控这事认识肤浅，有的麻木，有的辩解，说自己怎么正念足等等。警察巴不得你手里有一部手机，只要你发个信号打个电话，他们就大功告成了。建议流离失所的同修不要带手机，有个手机在身边，打与不打都是很危险的，一点浅见。
真修必须做到无条件的向内找。作者：中国大陆重生。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教诲我们说，修炼人和常人之间的这个区别呀，从表面上看没有任何区别，不是说修大法了，今天你就是像个神一样，形象上没有变化，你走在神的这条路上，唯一的变化就是你与常人在思考问题的方式上不一样了。有人在修炼上看上去很精进，也在学法， 也在练功，可是呢，不向内找，不向内找啊，大家想想，那不就是常人吗？对照师父的讲法向内找，二十多年来，自己天天捧着宝书学法，起早贪黑的天天练功，寒来暑往的天天都在做着救人的事，自己一直感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自诩精进实修，其实对照师父的讲法，真正的大法弟子是有标准的，只有做到无条件的向内找，才能算得上是个真正的大法弟子。自己算什么呢？只能算得上是个表面上看像个大法弟子。对照师父的讲法向内找，二十多年形式上天天学法，可学法并没有达到静心，有时学法走形式，没有真正同化大法，在背法中也没有真正达到像其他同修那样，学法中大法没有展现出大法的神圣法力，所以二十多年来，尽管看了无数遍转法轮，也背了十几遍转法轮，还超过两遍转法轮，但是大法的神圣还是没能在自己身上展现出神圣和威严，原因就是自己并没有真正的将自己当作是一个真正的修炼人，在很大程度上表现的还像一个常人，不向内找。其实法理自己也很明白，不向内找就是一个常人，可是当遇到具体事情的时候，可还是做不到无条件的向内找，自己的向内找总是会附加条件的，只有在自己做错了的时候，可能此时向内找还会做到真正向内找。当问题出在别人身上，特别发生在同修身上的时候，此时的自己就会向外看，不找自己了，没有达到修炼人的标准，无条件的向内找，没有像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的那样，碰到了矛盾，不管怨谁，先找自己。自己没有做到，所以就像师父说的那样，还在人中。修炼可是一个严肃的事情，无条件的向内找是大法师父赐给我们的金钥匙。如果我们不能拥有这把金钥匙，那我们永远就不会成为一个真正在大法中修炼的人。通过两年的坚持背法，让我真正明白了，积极忙碌与精进实修，看上去无大差别。真正的差别是向内找与否，也就是说，做事不是修炼，忙碌不是精进，学法练功发正念发材料讲真相都是大法修炼中要求我们做的事情，但都不是真正的修炼。就像庙里的和尚敲木鱼念经打扫庭院为世人讲解经文，都不是真修，真修必须修自己，向内修，在那颗心上下功夫，修去人心执着才能圆满。我们大法修炼在修心性上要求更加严格，庙里修炼他们只是自觉觉者，我们还肩负着救度世人的责任，大法对我们要求也就更高。其他修炼都是一颗一颗心的去，我们几乎是所有心同去，所以说大法对我们大法弟子要求也就是高的，所以我们必须做到无条件的向内找，修好自己，那才是大法中要求大法弟子要做到的真修。修炼人的向内找应该做到，时时处处都能做到，因为在修炼路上矛盾是无处不在的，贯穿在每时每刻每件事中的，所以找自己也是无条件的，是无理由的，也是无借口的，必须做到没有一丝指责抱怨气恨委屈的向内找，任何搪塞掩盖放纵都是在欺骗自己，放弃提高的机会。师父还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教会我们说，修炼就是向内找，对与不对都找自己，修就是修去人的心，总是不接受指责与批评，总是向外指责， 总是反驳别人的意见与批评，那是修炼吗？那是怎么修的？所以不向内找就没有真正修炼，不向内找看不到更高层次的法理，向内找才能提高心性，才能看到高层次的法理。如果我们长期的不向内找，不修自己，其实就是个常人，就可能没有师父法身的保护，没有天兵天将的照看，业力、魔藏、旧势力就很容易伺机钻空子，使自己遭到邪恶的迫害。我们必须做到每时每刻都不能脱离修炼，不能脱离向内找，要时常问自己，我哪里不符合大法了？我今天向内找了吗？我找到了什么？我改正了哪些？我归正了没有？只有守住向内找这一念才是修炼。师父在致南美法会的贺词中说，只有修好自己，才能完成好大法弟子的使命。如果我们真正的向内找，修自己，心就会越来越清净，效率也会越来越高，效果也会越来越佳。坚持不懈地向内找，才能够达到慈悲祥和、安静沉稳、轻松自在的神态。要使自己能达到神的状态，必须做到时时处处无条件地向内找。向内找，这是人与神的唯一区别。个人的一点认识，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指正。
浅说善解，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德祥。师尊在转法轮第七讲说，我们讲当一个人针对另外一个人做了不好的事情，他就会给人家相当大的德作为补偿，这是我们一般指占有别人的东西等。可是一下子把一个生命结束了，动物也好，其他生物也好，那么就会造下一个相当大的业力。杀生过去主要指杀人，造的业比较大，可是杀一般的生命体也是不轻的，直接产生很大的业力。师尊说，人的佛性是善，表现为慈悲，做事先考虑别人，能忍受痛苦。人的魔性是恶，表现为杀生、偷抢、自私、邪念、挑拨是非、煽动造谣、妒忌、恶毒、发狂、懒惰、乱伦等等。引自精进要旨，佛性与魔性。可见杀生的问题是魔性表现的第一位。我们大法弟子在前半生得法修炼前，可能很多都杀过生，如家禽、老鼠、鱼类等等。我们通过修炼都能善解恶缘，师尊利用其为我们提高心性，给被杀生命福报。可是我们有许多女同修在修炼前都堕过胎，杀了人，有的人早已忘掉此事。中国现代社会是无神论的、进化论的社会，是一党邪教独裁统治，是战天斗地红魔统治的社会。中华大地在计划生育年代，有多少家庭、多少父母把未能出生的儿女因被邪党逼迫而杀掉，这不是杀人吗？堕胎、人工流产。如果你不按邪党的要求计划生育，超生了，城里的人开除公职、下岗，孩子出生不给落户口，有钱也买不到粮食，农村没收土地、罚款，甚至没收房屋等等，切断生命线。在这种残酷的高压下，几人能逃脱？只有狠心把儿女打掉，这样造下了杀人大罪，那杀的 可都是自己未出生的儿女啊。为此，邪党制造了很多冠冕堂皇的杀人机构，什么计划生育委员会、各级妇联等，把医院妇产科变成了杀人场地，把本来很圣洁的妇产科医生、护士变成了职业杀手。如果你按计生委规定堕胎了，给你点奖金，送你点补品，或送你个奖状，表扬你响应邪党的号召，执行计划生育了，好像杀了人还有功似的。人们在邪党文化教唆后习以为常，都不认为是杀人，不以为然，认为是正常的，国家允许，社会允许，法律允许，可是天理却不容。我们从法理中悟，为什么中国出现了计划生育呢？而世界各地没有计划生育呢？是中国养不了这些人吗？什么事都不是偶然的。其实大法要在中国弘传，众生要得大法，此时出生在中国的人很多是各国各民族各时期的王，有些是很高层次来得法的大根器之人，旧势力不让那么多人得法，同时在计划生育年代又让很多中国人犯下了杀人的大罪，给得法的大法弟子修炼制造磨难与障碍，这是他们的真正目的。现在我就把这多年观察的同修们的现象状态分析一下。有许多大法弟子都是每个地区走在前面的精进同修，找不到原则问题，却遭遇很多磨难，逼着苦苦思索，不得其解。人生生世世都造过很多业，杀生、偷抢等，干过很多坏事。大法弟子在久远年代就确定了，在生生世世的轮回中，师尊看护着我们，帮助我们消去了很多业力，才能在今生得法，能够修炼。但是我们在前半生没得法之前造下的业力不可轻视，在自己提高心性做好三件事的同时，善解众生，给福报，慈悲感众生，善解怨缘，大法弟子有一个好的身体状态，展现出大法弟子祥和健康的一面，才能去证实大法的美好与神圣，去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例一，首先，这是笔者本人的事。修炼大法二十几年了，风风雨雨，闯过多次病业关，三件事不敢怠慢，负责本地技术项目。事干多了，身体状态不好，马上学法向内找，去掉各种执着。最近十几天，腰、胃难受，知道是师尊推出业力，净化身体。强忍着帮助同修解决技术问题，但这样下去不行，向内找到底有什么执着心，修炼有漏的地方。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在年轻时因计划生育二胎不让生，领着妻子做了人工流产，胎儿三个月左右吧，妻子不修炼，我修炼以后也想过，心想自然就善解了，同化法了，没有认真对待。这次我打坐结印，认真地和这个打掉的孩子讲真相，道歉善解。最后我说，孩子到我未来世界去当众生去吧，全身就像过电一样酥酥，从内向四处扩散而去。我当时泪流满面。例二，有位大姐在大企业职工医院当护士，本人三件事都很精进，家里是学法小组，学法小组换别处后与同修丈夫做起家庭资料点，丈夫负责往外地送，前几年几次遭迫害都正念闯出来了，单位停职，自己办起了医疗诊所， 上门给患者打针，凡是他接触的患者都给讲真相，劝三退。5000多人职工单位，很多人都听过他讲的真相。2年前，这位大姐突然出现严重病业状态，后被家人强行送去医院治疗。有一天我正好到他们地区办事，就去他家看望他，与他在杀生与善解这方面进行切磋。他说，我自己堕胎2次，我修炼后知道这2个孩子是跟着我得法来了，我善解了。我说，你在做护士期间给别人堕过胎吗？他说，做过很多了，记不清楚多少了。有的孩子打下来还活着，我用针给扎死了。他没有悟到善解，我们一起盘腿打坐帮助他善解。我说，过一阶段你再善解一次。第二天我走的时候，看他精神状态好了很多。例三，还有一位大姐，是一位地区的协调人，本人与他配合多年，他几次被迫害都正念闯出来了，大法师都走在前面，坐在前面。前几天与他切磋时，他说年轻时干活不小心撑着了，小月流产一个孩子，后来又人工流产了一个孩子。我说，你年轻的时候有没有过给你的姐妹们、妯娌们出过堕胎的主意？他说，我过去是妇联主任，和计划生育的人领着妇女去堕胎很多次。他说，有一家已经有2胎了，要生3胎，丈夫死活不同意堕胎，我们计生委妇联硬逼着他妻子堕胎，孩子5、6个月了，生出来还活着，你不说我都忘了，赶紧善解吧。这位大姐还有一个故事，以前住平房，有一年秋天买秋白菜放在院子里，看见老鼠从中间倒出一个大洞，他就到同修开的日杂店去买药。有老鼠药吗？开店的同修说，有啊，万灵，一种老鼠药。我正好在日杂店买东西，就说，你们姐俩真要杀生啊？他俩笑了。我说，你白菜被吃了，是不是有因缘关系？是不是要账的？他说，我回家念叨念叨，老鼠不来了，可是第二年又有同样的事出现，他买了老鼠药放上了，老鼠吃药后在墙根佝偻着发抖，他在炕上佝偻着，从嘴到胃火辣辣的，疼痛难忍，知道错了，善解后几天才好。例四，这位同修是开日杂店的，十几年前买老鼠药、老鼠夹子、苍蝇药等，突然有一天腰疼难忍。他女儿是大法小弟子，10岁左右，开着天目修的。他女儿看到了，说，妈妈，你卖老鼠药错了，别人买了去杀生也和你有关系，老鼠在另外空间，带着你卖的老鼠药和夹子来找你算账了，在你腰上呢，只能善解，他也要借点光到你世界去当众生。女儿帮他善解好了，他以后再不卖老鼠药等毒药类的商品了。母女俩还有一段故事，也是十几年前的事。母亲腰疼，宁想做3件事。女儿说，妈妈，你腰上怕个小孩。母亲突然想起来了，在女儿出生前的1胎流产了，那时住平房，怀孕期间过一道墙撑着了，流产了。女儿帮助善解，与那小孩对话，那小孩说，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如果我出生后，我当大法小弟子了，轮不到你。顶的小同修无话可说了。最后母女俩讲清大法的真相，真诚道歉忏悔，善解了，让他到母亲的未来世界去当众生去，他才走了。过失杀生，这无心之过都不行，也找你算账。例五， 去年我去外地一位老大姐同修家，讲了她一个善解的故事。她说突然有一天胳膊痛得抬不起来，影响做三件事了，向内找没找到什么原则问题。此位大姐是当地走在前面精进的同修，她在练功入境中，她发现另外空间胳膊上趴着一条狗。她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在她年轻时家里住平房，院子里养着一条狗，春季她买了20多只小鸭子养着，发现被狗吃了几只，她教训了这条狗，没起作用。几天后小鸭都被狗吃没了，而且邻居家的小鸭也被狗吃了10几只，他一气之下乱棍把狗打死了。胳膊上趴着的这条狗就是要账来了。他诚心与他讲清真相，被师尊有关善解的法善解了这种冤怨，胳膊很快恢复正常。我们地区小组就善解问题切磋，发现大多数女同修都有过堕胎杀生之事，有少数同修善解了，多数都没有重视，没善解过，法理不清，悟不到。有的夫妻同修，男同修认识不清，说当时妻子愿怎么做我不管，也是默认杀人。还有夫妻同修，丈夫说不知道妻子堕胎，推卸责任。如果妻子不修炼做过堕胎，丈夫修炼，男同修也要善解此事，夫妻同修要一起善解此事。还有一位男同修在修炼前离婚了，前妻堕胎2次，后妻堕胎2次，他都知道。他在外地打工遇到过生命危险，多年来磨难挺多。如果我们早认清法理悟道，及时善解怨缘冤怨，我们会减少很多损失。法大威德大，师尊帮助我们善解冤怨，化解恩怨，给福报。善解方法，先念或背师尊的一段法，有时候采取另外一种做法效果也很好，不一定是极端的处理方式。你可以发出这么一念：宇宙在正法中，不干扰我正实法的，我也都可以给你们一个合理的安排，成为未来的生命。想善解的就离开我，到我的周围的环境中去等着。如果你真的无能力离开我的，也不要发挥任何作用干扰我。将来我能够圆满，我会善解你们。那些个完全不好的，还在干扰我的，按照标准不能留下的，只能清除。我不清除你，宇宙的法也不能留你。如果你发出这样的一念，对一些极低生命来讲是太慈悲了，对那些还在干扰的，清除起来也会容易。引自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3遍，再找自己的执着与不足，决心去掉执着心，同时清除干扰善解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前几年善解时，小弟子发现有邪恶生命不让被善解的生命走，阻拦挑拨，邪恶说向他要命，向他要命。具体方法如下：一，我为自己在层层下走不同境界中，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在三界轮回转生中所杀过的生命和做的错事而忏悔，对所有受我伤害的生命真诚地认罪，向你们道歉忏悔，对不起了，你们是不幸的，惨遭杀害，给你们造成很多痛苦，对不起，请你们原谅我，你们也是幸运的，今生我是大法弟子了，是修炼宇宙大法的，我师尊慈悲宏大，能够善解一切冤怨给福报，希望能够善解这一切，希望这些生命所承受的痛苦能够化作永远的幸福而了愿，希望师父成全我的心愿， 我也真诚地希望所有这些受过我伤害的生命都能得到福报。大法弟子证实法是万古不遇的机缘，希望你们在宇宙正法的最后时刻做出正确的选择。二，现在是宇宙正法时期，层层众生对大法与对大法弟子的态度是未来摆放生命位置的标准。大法弟子正在做好三件事，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之际，谁干扰了都承担不起责任。你们都是聪明的生命，希望你们积极配合，不给大法弟子制造病业状态，影响大法弟子证实大法，救度众生。这是正法修炼，不仅仅是个人修炼与个人恩怨问题。大法弟子肩负着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与责任，谁干扰了其负面作用都负不起责任。请你们不对大法犯罪，不对大法弟子犯罪，不然就会被正法淘汰。你们不要被邪恶生命蛊惑所利用了，要给自己选择回归之路，选择光明的未来，善解恶缘，得福报。大法洪恩浩荡，能解开你们这些怨恨生命的心结，希望你们脱离苦海，选择光明与永生。三，请你们同化大法，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诚感谢我们师尊的慈悲宏大，正法必成，大法弟子必圆满。引自精进要旨三，问候。到我未来的世界里去当众生去吧，那里是无限美好的。被善解的生命都等你这句话。这时被善解的生命都会离去，敏感的人身体酥酥，像过电一样从内向外扩散，有的人体突然发热，能量场很强，感觉众生都会选择善解的。正法修炼已经是最后时期，为什么有的同修还表现一些磨难与病业状态，给证实大法救度众生造成影响？我想与每个人生生世世造业有关，特别是今生杀生有关。如前几年的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职工、妇联人员、妇产科医生、护士，做超声波的大夫，给怀孕妇女看是男孩女孩，有的常人发现是女孩就去做流产，把胎儿打掉了。在一胎化、重男轻女时期，这种事大有人在，与超声波的大夫无关吗？如果这些职业中有的人现在是大法弟子了，这种杀人的职业都会造加很大的业力，给修炼造成很大的磨难。这些很多过病业关磨难中的同修可能都忘了善解。十年前我在明慧网上下载过这类文章，给了我所能接触到的一些同修传阅，他们试着善解后感觉效果都很好。我们都应该悟到用大法的法理去善解慈悲众生，把你杀害过的、伤害过的生命渡到你世界里去，这对被杀的生命来说是想象不到的无限美好，也给自己的修炼铺平道路，更能集中精力去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众生。在我们发正念时，清理自己空间场时，清理自身外来干扰效果不好时，这时就要试试善解的方法，这很可能是业力讨债。现阶段有很多大法弟子都有业力反应，请及时善解，解除病业假象，精神抖擞地做好三件事。由于大多数同修天目看不到另外空间的真相，就认为是邪恶干扰与迫害，这时很多同修长期处在病业中、磨难中，有的甚至失去人身，这种干扰很可能是业力所导致，我们善解都能解决。先讲清真相，再用慈悲心去善解，因为他们所在的空间层次也有限，也是在一定的迷中，不知道大法的真相， 不知道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使命责任，不知道正法的宏大天象。以上是我现在所在层次境界对大法善解的一点粗浅礼物。
思想出三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那天练抱轮，有点感觉腿软，就在心里默念红银三抱轮。抱轮两臂圆，顶天独尊站，垂慧看世间，环球小如蛋，三界在脚下，世人尘中看，出世为何难，执着心难断，马上归正身心。练完功后，心里反复念，出世为何难，执着心难断。想到师父说，我在1999年的720就把720以前的学员全部推到位了，推到了你们最高位置，北美巡回讲法。我们早就出三界了，怎么有时身体还会出现常人的状态？念着念着恍然悟道，师父是给推到位了，可我们的思想心性还在常人中，思想根本没跳出三界，也就是思想在拖身体的后腿。师父在法中讲，而我们的法轮也是这样的，它就是运转的，它解决了常人在正常生活状态下练功的问题，增加了练功时间。怎么增加呢？因为它旋转不止，不停地从宇宙中吸取能量，演化能量。你上班，它在练你。当然还不只是法轮，我们要给你身体下上许许多多的机能机制，都连带着法轮是自动运转，自动演化的。所以这个功完全都是自动在演化人。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功练人，也叫法练人，转法轮。其实师父把圆满的一切和新宇宙早都给我们准备好了，一切都是现成的，只等我们提高心性，心性同化哪层法，师父就把那层宇宙的全部给我们。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感叹师父伟大，法伟大。那天给一大姐讲真相，他说，我身体老难受了，快工作一辈子了，档案没了，60多了还退不了休，气人不？我都不想活了。我说别，大姐，你就时时刻刻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因为真善人三字圣言法力无限，法轮大法好，真念万劫即变，红银四对联。他说，你再念一遍这句话，我听了咋这么舒服呢？我反复念了好几遍，他的脸笑得跟朵花似的。我给了他一个护身符，他说，我都快山穷水尽了，今天咋遇到你了呢？是不咱俩有缘？我说，是师父安排的，你和大法也有缘，你若看了大法书，你就会全明白了。你亲朋好友中有大法弟子没？赶快借来看看。他说好，听你的。我们入三界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助施正法，救度众生，首先以身心境界对众生证实大法是美好的正确的，然后帮助众生实现得救的史前大愿。我们同化法多少，就往师父给我们创造的新宇宙救度众生多少。只有我们的思想心性走出三界，才不被三界的物质制约，再被抱轮两臂圆，顶天独尊站，垂慧看世间，环球小如蛋，三界在脚下，世人尘中看，出世为何难，执着心难断。我终于在我现在层次理解了相由心生，境由心转，心性多高，功多高，为了众生能得救，赶快向内找，还有哪部分思想没同化法？ 把自己的思想从旧宇宙的思维中解脱出来，把自己的身口意完全交给师尊统筹，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以上是自己近日心得，不在法上的请慈悲指正，感恩师父，感谢同修合十。
信师信法度危难，作者辽宁葫芦岛大法弟子万里无云。我走入大法修炼已经十几年了，在法正人间即将来临前夕，我说说在修炼中有惊无险的三次经历。一，前几年我在给世人面对面发送酒瓶共产党时，从后面来了一个人，这人大声说，你敢在这儿发？说着他一下子就把我手里的酒瓶给抢走了。当时面对突如其来的情景，让我不禁产生了怕心。怎么办？这时脑中快速想到的自己是大法弟子，有师有法在，怕啥？我心里说，师父，弟子有难了，快来救救我吧。我心里这个念头一出，那人立刻掉头，拿着酒瓶头都没回就走了。我随后进了楼群，继续讲真相，好像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一样。现在说起来很轻松，但当时如果心态不稳不正，被绑架和被迫害的事情也就随即发生，不仅是给自己带来损失，更是让世人犯罪了。所以心正并在法中，就能化险情为安稳，化腐朽为神奇。二，又一次我一路走过，在发放弘扬大法的新年台历时，被不明真相的人给举报了。警车赶来，从车里下来好几个警察，他们拽住我就往警车里拉。来到派出所，我一进去心里就对师父说，师父啊，这儿不是我待的地方，我还要讲真相呢。当时我手里还有十几个明白真相后被三退的人员名单，心想说啥也不能落在警察手里，于是我就说上厕所，警察答应了，指明卫生间的位置。我来到卫生间，把三退名单放在内裤的下角，之后心里说，师父，我得出去，我还得继续发台历呢。之后不到一小时，我就顺利出去了。三，在2018年，我和妹妹同修以及家人孩子们去安徽黄山，我和妹妹都是大法弟子，不仅仅是来游玩，同时得履行大法弟子的使命，所以一路上我们把带着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粘贴一直贴出去。家人都上山了，我和妹妹没去，而去了一个村子发放真相光盘和真相册子。在讲真相过程中，有不明真相的人把我们给举报了，我们被当地警察带到休宁县公安局。我没有一丝怕心，当时正念很强，进来一个人无论是男女，我就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当时那个公安局的头生气地说，你等着，说完拿出笔和纸让我在上面签字，我就写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那个公安局的头又说，谁来你都这样。我又对人劝退，当时就有几个人三退了。有个律师让我再说什么，我很坦然地说，你掉进水里了，人家把你救上来，反过来你想把人家推进水里吗？那个公安局的头看我还坚持这样说，只好掉头走了。这类事情很多，只举了这么几个例子吧。在这法正人间的过渡时期的关键时刻，我下决心精进实修，在修炼的路上走好每一步，兑现誓约，返回自己真正的家园，诚心叩拜师尊。
小弟子见闻录，一场不要得的战斗。作者大法弟子。新学期开学不久，小弟子放学回家后对妈妈说，妈妈，你知道吗？学校今天发生了一场不要得的战斗。那天在室内上篮球课，老师进教室后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 A 同学随口就说了一句 What?这个英语单词是他们这些小同学之间经常说的一句口头语，意思是你在说什么，或者是发生了什么。但老师却听成了一句骂人的话，我 X。 这时老师就生气了，开始批评 A 同学。此时小弟子从天幕中看到一块白白的像棉花一样的德就飞到了 A 同学身上。A 同学虽然嘴上没还口，但内心不服，在心里开始骂老师。这样那块德又飞回到老师那边。老师嘴上又严厉地批评 A 同学， A 同学心里又恶狠狠地骂老师。就这样一块白白的德飞过来飞回去。这场景就像打篮球时传球一样。老师和 A 同学把那块德推来推去，谁都不要。小弟子说， A 同学嘴上没骂，但心里骂是给别人得。老师语气不好，虽然没有说特别明显的脏话，但怒气冲冲的大声批评指责也同样是给别人得。还有，如果谁平时说话时语气不好，也同样是在给别人得。个人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